各位同学，讲座即将开始，请大家保持肃静，谢谢。
大众请起立，请合掌。向法师问讯，大众请坐下。
怎么一下子又变成有两只啊？可以开始了。好，那。我们就继续了哈。那么因为刚跟大家呢谈到这个这个因缘的转化啊，因缘的转化呢，好，那这个如果我们本身自己真正能够了解到这个有因有缘世间集，有因有缘集世间。这个因缘的汇聚，它是处在变动当中的，所以这个世间的真实就是变动。因为是变动，所以我们人会老；因为变动，所以相聚，有相聚就有分离。所以你能够懂得这个是必然性的时候，你就会珍惜当下。啊，人要懂得要珍惜当下。哦，那么当下的恶缘要转变。哦，当下的善缘要提升，这个你这个样子才会去这个成长的啊。那我们佛陀呢，他之所以能够为佛陀，是因为他本身在定慧的实践当中里面，哦，观缘起的如幻，而证悟缘起的极昧。哦，只要你能够真正记住了这样的正解的内容，你都可以跟佛陀同一个鼻孔出气，也就是真正的佛，他不是一直坐在这里。哦，如果这个佛一直坐在这个地方的话呢，他本身产生的作用就小了。佛它是一种作用，是一个智慧与慈悲能够真正达到圆满的人。所以我们说真正有智慧的人一定能够证悟缘起，能够了解世间的无常，懂得珍惜当下。哦，一个真正慈悲的人，他本身一定是以一切众生的苦 为苦。哦，那么以自己本身自己的极昧乐的之后，希望所有的众生也能够跟你感同身受。所以佛跟我们是不一样的，我们今天的学佛是希望向佛来学习，对不对？向佛来学习一定要能够自己转化，自己提升， 哦，恶的部分要转化、哦，那么善的方面要去提升，那一步一步累积到你智慧以慈悲具足圆满了之后，我们才能够成佛的。所以在学佛的过程当中，你要认清佛是在人间，对不对？他是跟我们一样，他的父亲叫做净饭王，哦，他的母亲叫做摩耶夫人，他是在这个人生，他是人，是人修行而成就的。所以呢，我们这个太虚大师才会综合了大家呢，那么最后讲的这一句叫做什么，叫做人成即佛成，哦，人成佛即成，是名真现实。这个养子为佛陀，对不对？你要能知道呢，这个西大师的这个说法呢，那么也就是希望我们本身自己要懂得，你要能够学佛，要能够成佛，先把人格圆满，所以才会叫做养子为佛陀，完成在人格，最终人成佛即成。你如果你本身自己号称你在学佛，你连人的基本道德你都不能具足圆满的话，那你怎么能够成贤成圣呢？所以你在学佛的历程当中，里面要对佛有真正的认识之后，回过头来你要认识你自己，你要认识你自己啊。所以我民国73年的3月8号开始去亲近应顺老师的时候，他要我看什么呢？他要我对着看，他也一直老人家一直强调，你不要一天不要看太多，你看你一定要思维。那你既然要信仰佛教，你要先了解佛教整个的演变过程，你要了解演变过程，你才能看清佛教啊，否则你现在抓的一点就当做佛的全部，那你永远就是断章取义。所以我当时就看这个所谓的印度佛教部派源流跟中国佛教的演变啊，这个佛陀的什么样的思想在什么样的环境演变成什么样的学说，对不对？后来演变的所谓的真常唯心、希望唯识，跟这个所谓的性空唯名，这个就是所谓的佛法的三大系，这个都是因为它演变而慢慢形成的思想。你要自己能够真正去了解了之后，你才懂得怎么样去抉择。你能够懂得抉择了，你才能够有佛法的正知见。这个是重要的哦。那这个谈这些哈，因为谈这个跟应顺导师的因缘，谈人间的佛教，要谈这个社会的关怀，这议题太大啊，议题太大哦。这2个小时光谈我的社会关怀，对不对？真正社会关怀完全是依据以佛陀慈悲为本的立场去做实践，所以我们本身自己的社会关怀跟世间的社会关怀是不一样的。世间人的社会关怀，他本身做的是用我在做善事，我在做施舍，所以他能够成就的是所谓福德。但是我们本身自己有佛法做底蕴的人，你本身自己慢慢的在付出的当下里面，他是用 金刚经的那个所谓的三轮体空的作为，对不对？没有我布施的人，没有我布施的东西，没有我布施的人，因为你在做布施已经不执着你这个布施想，这样子才能够以众生的需要为需要，以众生能够离苦得乐那么为作为。这个无我的作为就变成是真正的功德啊，所以我们也要懂这些道理了之后，你才能够真正去提升自己啊。但是我们还是有很多学佛的人呢，那么嘴巴这个满口仁义道德，但是你的作为你还是喜欢执着这个，分别这个，计较这个，所以搞得呢，佛门当中本来是一个清净的一个修行的道场，最后也搞到是非满地，是非满地啊，那么有时候会给人的感觉非常可惜的，那么，你只把佛法当作知识在追求，你完全忽略了一个环节，这个环节就是我们印顺导师一直强调的，他一再跟你提醒，你看书，你一定要凡看过的，你一定要思维，就是文思修的这一个思的过程，一定要有。你没有，你没有办法达到转化的作用，你没有，你只是变成摄起的是一知识啊，知识还是落在分别的领域里头啊，所以懂得越多，分别心越强，懂得越多烦恼越重，懂得越多欲望越强，所以很可惜的啊，这个入宝山不要空手回，但是你得了宝，宝你没有当作宝用，那就很可惜。所以我们本身自己导师一再强调说，你不一定要懂得很多，但是你都懂了，你要经透过思维之后，你要去作用，你要去作用。生命有限，有生之年能够学习的有限，但是在整个生命的长河过程当中，它是生生世世在累积生生世世的因缘，生生世世的因缘来做生生世世的提升，就往这个佛道呢来做提升，这才是对的。所以导师当时跟我上过这个道干经，道干经啊，你们有没有听过道干经啊？道干经呢，它就是在让你了解这个因缘，然后他跟我讲过大乘广无因论，他就知道说你要用这个身体来修行，你也要对你的身体要有认识，对不对？导师也要我看一教经，那么为什么要看一教经？你要看了解佛陀最后的一教是什么。当然印顺导师他也是随着不同根性而给予做不同的指导，但是我可以跟大家报告，我觉得导师的一句话，我一直奉行的那一句话叫做什么？他讲人要有人格，生要有生格。我不晓得导师跟我强调这一句话，他是怕我们本身自己呢，是不是信心不具足，或者是我们习性太重？因为你在社会染得越久的人，习性越重，所以他常常跟我提醒的，人要有人格，身要有身格，是因为他这一句话常常的耳提面命，所以也造成的我们那时候跟弘印法师受开正长老的邀请， 接受警备总部的这个委托呢，开始选择的走的路就是什么？就是管信队的步调。当然，我们应顺老师的这一个人有人格，生有生格，哦，然后再一步的从地藏经，我地藏经啊，也导师本身对地藏菩萨的这个介绍，对观音菩萨的介绍，我也领会很多哦，所以我讲地藏经，研究地藏经，就以导师对地藏菩萨的介绍做蓝本哦，所以我讲地藏经这个都引用导师的这个这个的介绍的这个文章呢，那么也让大家能够知道说，地藏菩萨他就等于佛陀入灭之后佛教的代教主，对不对？你看地贤老和尚讲地藏经，弘一大师去听，听到什么？听到这个佛陀最后交代地藏菩萨，也叫做阿逸多成佛以前，不要让这个世间的众生一日一夜受苦。弘一大师听到了这样子的，坐在台下情不自禁的嚎啕大哭，感到非常的感动跟羞愧。为什么佛陀这么样的慈悲，连他要入涅槃了，他还在担心着我们？但是我们曾几何时感受到佛陀的慈悲，我们还是在我。所以弘一大师他的感触，所以你看弘一大师他本身的这个教化也是 多元性的，对不对？他不但讲，到处去讲，去 推广这个戒律的这个修持，为了能够呢跟所有的众生结更好的缘。你看他本身写的这个书法，他的书法是你不容易学得来的，因为他的书法完全没有火气，对不对？他本身自己的火气，他本身自己的个性已经完全在佛法的修持 过程当中里面被融化。你懂得读他的字的人，你就可以从他的字当中看到他本身自己的修持。那么也从这当中里面了解到说，佛陀对我们的众生，你可以看佛陀的悲悯这世间的众生，把每一个人都当作他自己的独子来看待。只可惜啊，佛陀对我们的呼唤，佛陀对我们的关怀，我们因为我们本身自己的自我烦恼作祟，我们自己的业力的牵引，我们自己的习性的障碍，所以永远跟佛陀是相悖的。所以我们到现在目前啊，还是在六道当中里面轮回。虽然你今生今世有这样的一个福德因缘能够接触到佛法，但是你没有真心的去受用佛法。菩萨们请珍惜所谓一寸光阴一寸金，寸金难买寸光阴啊，你要能够去珍惜，无常是自然的法则。你有再大的成就，都只是短暂；你拥有再多的财富，也只不过是短暂的拥有。你的儿女，如果他本身自己有福德、有福报，他有能耐， 他不需要靠父母亲的遗产。你要懂得命中有时终须有，你现在目前的拥有是你福报的展现，你要懂得善用你现在目前的福报，去以福培福再造福，对不对？你要善用，你要懂得在施舍的过程当中里面，把你的悭贪哦，借着修持，借着布施的修持来舍你的悭贪，来累积你来生来世的福德，而不是只是想到我要把我做牛做马，那么这个赚到的这个财富呢要交给我的子女。你的子女他自己有他自己的福德因缘，你今天如果够成熟，你应该在他年少的时候如何教导他，如何教他本身自己有正确的人生观，如何教他本身自己有能够就有这个一技之长，教他本身自己有一定的理念，让他懂得人生的路如何选择，教他如何能够自己创造他自己存在的价值。你本身自己有了你本身自己的长处，那个就是你的存在的价值。如果你不能成为别人的需要，那你就在这个世间变成是没有价值的人。所以你能够给你的子女的应该是怎么样去创造他存在的价值，他的价值大的时候，他每个月的所得必然就高。这个自己当父母的等于就是创造子女的因缘，他的因不是你能够创造，你能够帮他创造缘，创造那个条件，这个才是正确的观念哦。好了，那你把这些道理能够了解了之后啊，因为时间太少，不允许我本来这个跟大家准备的一些呢，我昨天晚上准备了两张了哈，就是我自己抄来的哈，那么抄来的呢，我本来是想跟大家呢提的，就是说人间佛教的社会关怀啊，是源自于大乘佛教的慈悲精神啊。那么菩萨呢，乃是大乘佛教的实践者啊，更是呢社会福利事业的实修者啊。他的修持依据的理念就是有以下的五点。第一点叫做什么？叫做慈悲为怀啊，就是慈悲为怀啊。第二点就是什么？慈悲心啊，发慈悲心。第三点就是布施的善行啊。第四点呢是这个哇，第四点是什么？抄到哪里去了？第四点呢就是报恩的观念，报恩哦。那么这个虽然是不同点，但是你把它综合起来是一样的哦，一体而几个面向，对不对？也就是说我们做任何什么事情一定是以慈悲为本的，以慈悲为本。慈悲是什么样的观念呢？这个慈悲呢，它本身就是你做任何什么事情，只有想到怎么样能够让众生离苦，怎么样能够让众生得乐。我们平常做任何什么事，都会想到我做这个事情有什么利益，对不对？我做这个事情会不会受人家肯定？
我做这个事情，师父你也会不会赞美我啊？师父你会不会给我一个奖状？真正有慈悲心的人，他不会去计较这个，因为你真正懂得了四圣谛的道理，它本身就是世间所存在的。你是什么样的行为，造什么样的因，是你在为你自己未来做彩绘，是你在为你的未来播种子。所以你本身现在目前能够在佛法的熏陶之下来开拓你本身自己的慈悲，慈能够，这个是佛法的根本的精神。悲呢，因为众生有烦恼，你有烦恼一定有痛苦的果报，所以这个悲就是要能够帮你把这个痛苦的因素消除。所以观音菩萨为什么大家都喜欢拜观音菩萨？观音菩萨他对众生的关怀也不会去选择说啊，你是佛教徒我保佑你，你不是佛教徒我不理你，不会。观音菩萨面对的跟实践的就是佛陀这个根本的慈悲，就是对世间的一切众生都看如自己的独生子。你现在的因缘，你是信仰基督教，你信仰什么教，对不对？你信仰的最尊贵的睡觉，佛陀依然关怀你。所以尊贵的诸位佛弟子，请了解这个理念，你自己的中心思想建立了，你的道念建立了，当你在关心众生的时候，你不会去分别说哦，你什么教，对什么教的人，只是他现在的因缘，他信仰什么样的教哦，那我们能够跟他结个善缘，等待因缘的成熟，你就能度他。所以你看我在监狱里面去上课的时候，有时候他们开了整个社房的人出来，那就变成什么不同信仰的人都有。所以我们在讲的时候，有的人就头低低的那我就会去这个下课的时候我就会去找他聊，他就告诉我说啊，因为我是信仰基督的那么我信仰基督，所以我们这个不一样。我的问他很简单，我说请问耶稣基督是不是圣人，他说是。我就问他说那佛陀是不是圣人，他说是。那我就问他说我是不是圣人，他不好意思说你不是啊，他就不说话。我告诉他说如果你本身信仰的耶稣是圣人，都不允许他的信徒对别的圣人表示尊敬，那我觉得你信仰的圣人不如我。你听懂吗？有一天呢，我碰到一个中国电视公司的一个同仁，他看到我的时候呢，他很把握这个机会，他就问我说：“清耀法师，我的娘家是虔诚的基督信仰，我现在嫁过去的是虔诚的佛教信仰，我的婆婆每天都要叫我去上，到佛堂去上香，我每天上香以上香为慰徒，婆婆的命令我又不敢违，对不对？但是我的心中的信仰是不拿香啊。”所以我每天点了香的时候，我香呢一拿了，然后就是主啊，这不是我的意思哈，嘣，插下去，然后呢赶快离开。我第一个告诉他说， 你懂不懂香的精神？香的精神是什么？香的精神就叫做燃烧自己，留香以人，就是你牺牲你自己来成就别人。我说请问耶稣的博爱是不是这样的精神？他说是。我说佛陀的精神是不是这样子？他说是。那我说那就对了嘛，对不对？那你点那个香对佛陀表示尊敬，也等于就是我们对于他们本身的这种精神表示肯定嘛，表示尊敬嘛，那有什么不对呢？如果你本身自己的圣人都不允许你连对别人表示这个的话，我觉得你的圣人你要告诉他，请他打电话给我，我来跟他商量商量的。你对不同信仰的人，你要给予不同方便的引导，让他能够了解。好，讲到这里，我5月22号我带一团到罗马教廷去拜访教宗。这个大概是在我们中国佛教史上面来说，虽然前面有些这个参访交流团，但是大概有史以来第一次，我们是这么用心去跟教宗谈。我去的时候我是做尽功课啊，那么各方面呢我们都预备好，要让人家感觉我们去是玩真的，而不是只有交流。那我跟他这个见面是谈什么呢？我谈了六项。第一个就是怎么样扫除这个世间的战争，和平是最高的道德理念。如果没有和平，你自己跟你自己不和平，你会跟你自己起矛盾。你本身自己跟自己不和平，你跟你的家人也不能和谐，所以你的家庭不会和乐，对不对？你本身自己跟你自己不和谐，你跟你团体的成员不能和谐，这个团体不会和和，对不对？扩大到社会，到国家，到整个国际社会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们要去推这个所谓的世界的和平，要先从世界的和平始于我们每一个人的和平，每一个人要能够做得到这是第一个理念。第二个理念呢，就是如何能够去消除贫穷。天主教、基督教，它算是人天的信仰，所以它对人天的善业非常重视。所以你可以看基督他们本身办这个所谓的人间的关怀的这个事业非常多因为他的信仰就在这里。所以他们也做了很多的救济。我们台湾早期贫困，对不对？所以呢也得到他们本身的这个加惠。他们这个但我们早期不是这个美盐这个面粉啊所以我们也穿过米粉袋嘛所以呢他们本身也做了很多。但是他听我在讲这一件事情的时候，他就特地问我说，那请问贫穷要怎么样子才能够消除这个贫穷的问题？我就用佛教的理念跟他交流。我说过去富罗那尊者有一次托钵的时候，对不对？经过一个水塘旁边，看到一个老菩萨老太婆呢在那边哭得很伤心他就过去安慰他。这个老太婆就讲说我贫穷呢，那么我是
在员外家里面啊，帮忙煮三餐，赚取我的生活所需。结果今天呢，他被革职了，他就很伤心，他以后的生活怎么办？霍罗那尊者听了之后，就告诉他说：“那你把你的贫穷卖掉啊。”哦，他一听得非常惊讶，他就说：“贫穷大家都怕，对不对？谁愿意买贫穷？对不对？”第二个，他说：“贫穷怎么卖？”好，霍罗那尊者就告诉他说：“你如果愿意卖，我愿意买。哦，那怎么卖呢？是唯一的卖贫穷的方法就是布施。”结果这个老太婆说：“我一贫如洗，我这个破瓦片是人家不要我捡来的，瓦片当中里面装的这些洗米水是今天员外家煮早餐的时候的洗米水，他们不要我捡的。”他说：“他们不要你捡的就是你的，你就用洗米水供养吧。”哦，所以他教他你要以自诚心来供养。富罗那尊者用、这个自诚心接受他的供养，帮他做助导，他喝了，所以真正让他本身远离贫穷。哦，所以呢，这个贫穷的这个理念一定要能够从关怀，从贫穷的关怀而教他本身自己能够有一技之长，教他有一技之长之后，人家怎么待他，他以同理心怎么去待别人，才能够真正走出贫穷的阴影，才能够把贫穷卖掉。哦，所以我们本身在做慈善工作者呢，那么应当要有佛法这种慈悲啊的这个做这个的依据呢，那么才能够真正加惠到一切的众生。那我们本身如果不走出去，佛法也没有办法加惠到更多的众生。哦，所以扫除贫穷的工作我们大家都很喜欢做，但是还是要有佛法做基础的。那么第三个的话呢，就是你可以看现在目前下雨， 温度越来越高，地震越来越多，台风越来越多，这个地球现在目前我们都说地球生病了。那地球生病了怎么办？你不去关怀，对不对？你怎么 对待地球，地球就怎么跟你反扑。所以你要善待地球，就要懂得环保。我们这一次在泰国住的那个饭店，这个饭店呢，它本身就跟你你喝饮料它不提供那个吸管，它不提供吸管，它给你放一个牌子，请你能够关心全世界，那么一年大概会制造10亿只的吸管，而这些吸管伤害多少的海中的这个生类、所以他不提供吸管。所以有人建议我说：“哎，你可不可以中国佛教会呢去制作一些吸管当礼物？那个吸管是什么样的吸管？就是可融化的吸管。”那反正这个因缘看怎么样子我们再说吧。我现在目前跟大家讲的是让大家知道说环保的理念，对不对？是绝对重要的。所以我们地藏经告诉我们不坏鬼神村，不坏鬼神村，这个就是环保的理念。第四个，你可以看到现在目前这个世界的人越来越没有道德观。现在目前呢，你们大家都可以看得到中美贸易战，这个中美贸易战会影响到世界的金融的这个问题，也可能会引发呢再一波的这个金融风暴。
但是他们现在又在研拟另外一个很可怕的，就是要如何消灭你中华的文化。所以他们本身呢，知道你们这个是这个华人呐、你们这个华人呢的特质是什么？华人的特质就是勤快。所以华人的勤快，华人丢到世界任何一个角落都能够生存，就是因为勤快。因此他为了要消灭你这个勤快的美德，他用什么样的这个呢？他提倡人权。人权，哦，你不能让人家太辛苦啊，这个不能超过6个小时，不可以超过8个小时啊，他跟你高喊的人权是普世的价值。好，所以这个都是洋人，就是西方文化的价值观。所以当我们本身自己不了解的时候，他慢慢来侵蚀你本身自己这个美好的这个良好的这个文化。那像伦理道德，现在目前已经没有所谓伦理道德的观念。年轻人越来越没有伦理道德的观念。没有伦理道德的观念，只有自我，那你要知道这个社会不乱也乱。所以你又可以看得到，现在目前同性的问题自古以来就存在，对不对？这个我们也不需要去反对。那前段时间我们站出来反对，我们也被骂，我们也被挑战说要辩论，我觉得这没什么好辩论的。那我们站出来也是因为法务部的官员，拜托你们宗教界反对，为什么你们都不出声音？对不对？只有少数的同性恋者发出这么大的声音，多数的沉默被少数的声音所的掩盖。我们是因为被拜托，所以我们站出来，结果我们被站出来，我们被骂。骂就被骂嘛，无所谓吧。那么我们就捍卫什么？就是希望你本身自己关心这个同性的时候，你要关心同性婚姻，我们也无权去干预，但是请你不要修改民法。因为你修改民法变成什么？以后你那个民法当中里面，男男可以结婚，女可以结婚，又可以借腹生子，又可以收养孩子。你要了解，小孩现在社会问题已经够多了，如果你们本身是这样子，在这个整个大环境，请问那个小孩子怎么立足？那不就造就未来青少年的问题不是更多吗？我们的反对是请执政者能够多为社会的安定，为人民不要现在痛苦的声音多做一点点思考。但是我们呼唤的声音他有听到吗？他没有听到。因为本身这个主张者他就是这跟这个是同一类的。那他现在目前不但是这个同性这个婚姻已经通过了，立法通过了之后，你看我们现在目前的教育部，我们现在的教育部是很糟糕的。教育部有一个叫做两性平权委员会。两性平权是什么意思？我们觉得平等的观念绝对可以接受两性平权。两性平权的意思就是你那个重男轻女的观念要打破。不是什么男主外女主内，男人主外回家呢，内所有的什么这个煮饭啊、洗碗啊、洗衣服都一定要你这个妇女去做。不是，家是两个人共同的窝，家的事是两个人共同要去成就，对不对？两性平权我们绝对是认同的。 但是他的两性平权委员会专门在推什么，你们有机会上网看一看你就知道。他本身自己一上网之后，他有一个连结叫做爽歪歪的这个专线哦，叫做台湾同志咨询哦这个协会，他直接就告诉你，你点进去他就告诉你，每一个人要重视你自己的身体哦，要尊重你的身体，要善用你的身体，要享受你的身体，然后你要怎么样去享受，就开始教你怎么样去享受。你们要怎么享受，你自己上网去看一看就知道了。那个完全是他们本身是在强调性解放，为了能够去性解放，所以毒品，他把毒品当作是娱乐药品。所以我们跟朱武宪就在讨论说，我们要去出面去告这个卫福部哦。那为什么要去告卫福部？因为你卫福部，你的疾管署疾病管制署对不对，你同意他本身呢把这个二级毒品三级毒品当作是娱乐药品，我们觉得说那你要做我们也不反对，但是你先把那个叫做毒品防治条例修掉，对不对？你把毒品防治条例修掉，那么现在因为这个毒品防治条例而被判刑关在监狱的，你把它放掉，然后关的时间的你要跟人家国赔，或者你卫福部要赔。否则的话，你本身明明法律定在那个地方，你怎么可以政府机关带头换话？你为了服庸一个人而这样子干不对哦。然后呢他现在目前，你知道我们现在艾滋病已经快要破三万例了哦，快破三万例。那么这个艾滋病呢，主要的感染途径就是男男的肛交、哦、那么男男的肛交造成这个70%-80%的这个艾滋病都是这样来的。那他们现在目前得到艾滋病的之后，他们可以全额补助就是那个叫做什么健保补助，变成他们胡搞乱搞生病了之后要全民买单，请问这合理吗？好，现在目前又准备要修法哦，男的爱同志可以不可以有歧视因为尊重人权不可以歧视，所以他们以后可以捐血。国际社会有很多地方禁止这个同性的男性捐血，是因为怕这种所谓艾滋的这个这个传言。我们现在目前啊，为了不要歧视他们，所以也可以。你为了不要歧视他们，让所有生病需要输血的人啊，抱在这种可能被感染的威胁当中，这个也是很奇怪的事情。请问这些，你需不需要去关怀？所以如果你能够了解到说，我们本身的关怀，我们也被人家指指点点说啊，你怎么样子，但是这些事情我们不关怀，我们谁关怀哦？所以关怀这些议题我们都要被骂。好，道德观的问题是需要能够好好去提升的，所以我去拜访教宗呢，就是希望说，教宗，哦，你们现在目前天主教是已经是可以这个教廷是可以整个这个统一的，那我们本身自己呢，佛教每一个地方的佛教的领导人呢，我们怎么和能够去结合？好，那结合了之后， 希望呢世界三大宗教佛教信仰、基督信仰跟伊斯兰教的信仰，三大宗教的结合，对不对？能带动世界各个宗教的高峰会，对不对？由各个宗教的领导人呢，把这种道德观的理念，对不对？战争的少数战争的理念，环保的理念，这个少数贫穷的理念，能够把它传播出去，让所有有信仰者都能够去奉行。同时高峰会的时候能够邀请各国的领导人一起来参加，这个就变成什么？有肯定跟监督的作用。那么再来，我还有两个议题你要了解。贫穷国家的妇女是不被重视的，妇女儿童的问题都是很严重的，所以我们希望呢，大家应当要懂得尊重女性，要懂得珍惜 国家或者地球未来的主人，要去珍惜这个儿童的问题，所以我这个六项 的提议呢，第一个就是和平，第二个就是扫除贫穷，第三个就是环保，第四个就是道德观的提升，第五个就是妇女的问题，第六个就是儿童 的议题。诸位，我不是吃饱 没事干、但是这种议题你总是要有傻瓜去做呗。所以我们做这个事情，我得到什么？我得到的只有付出，因为我们自己要买机票，对不对？我们本身要自己付出的这个理会，然后去拜访人家，要去送礼物。你知道我们这一次去送的礼物是什么？多年前说的一尊和田清义的观音菩萨。我们那个建银法师呢，他是很发心的，他既然就准备了这一尊，他说他当时收的时候就是20万美金，那一尊这个观音菩萨，他说已经收了一二十年了，他说这一尊观音菩萨的圣像的时候，就是已经是20万美金收来的，就把这一尊奉献给的这个教宗，当作是佛教跟天主教的交流的礼物，对不对？你能够知道我们在做什么？我们做的这个工作只有一个念头，如何让世界能够无灾无难，如何让这个世间能够和谐，让人民能够安乐，这是我们唯一的目的，唯一的目的。好，这个目标是非常远大的，但是要让大家能够了解，我们从过去导师一再强调人有人格、生有生格的这个理念之后，虽然我也到处去跟人家结缘去讲开示，但是我们慢慢去思考，人一有知名度之后，往往有时候容易迷失，对不对？你本身越知名度越高，信徒越多了之后，你的心态就越高了，所以生怕自己陷在这个不自觉的当中，所以呢，我选择就是什么？我选择的就是坚毅的步调，效法地藏菩萨，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地狱不空永不成菩提的这种心，我开始在人间最黑暗的地方去提灯，在人间最痛苦的地方去施温暖。其实我坚毅的步调，我是秉持的效法地藏菩萨，把佛陀的慈悲关怀带进人间最黑暗最痛苦的地方。我常常秉持的一个理念，我救不了你，现在救不了你，但是我救你的心。 你们现在目前听我讲，我跑遍大大小小所有大小全国所有大小监狱，我也跑遍。我今年已经跑了35年了，跑了35年。媒体轰我叫做黑道法师，哦，那么你轰我什么都随缘，对不对？那么这个我就变成在台湾来讲，我变成是黑白两道我都熟。我在监狱当中里面皈依的徒弟也有将近快8万人，所以我常常开玩笑说，你们不要得罪我呀，你们得罪我的话，我监狱的徒弟每个出来的透过口水就把你淹没掉了。人要能够知道，当你走得越高的时候，你要 要懂得什么？越谦卑。你看我辅导陈静心，陈静心的傲慢，他那个傲慢叫做卑劣慢，啊，他是一个高度管理 的人患。所以我去看他的时候呢，你要知道在聊的这过程当中里面，你也知道他不是真正的汉子，他怕死。但是警察要围捕他们的时候，你看一个警察被他们打死了，哦，当中里面的两个当场被警察击毙，最后陈俊兴落网。这个案件从白小燕的命案发生之后，一路上到他本身伏法8条命， 警方为了要围捕他们所花的经费，对不起，多少钱我忘掉了，哦，那个是花的钱是很大的，哦，好像几亿啊，哦，几亿呢？我忘了多少了，哦，那么，你看这个社会成本有多大？他那个时候正好呢，法令刚刚通过，骑车要戴安全帽，所以他戴的那个全罩式的，你知道他到处流窜，有多少的妇女是这样子被他蹂躏的，被他强暴？哦，你看他本身。有人 投稿给中国时报说，他伏法的那一天就是他穿红衣服准备自杀，他要当厉鬼，他要去抓他。所以廖正豪当法务部长的时候，他在法务部成立廖老师专线，他也请我，一起参与。好，最后他到武官，北投这个武，这个天母的武官的家，侯友宜进去劝他，对不对？终于把这个事情能够圆满落幕。所以他在里面的时候呢，他也是不安分的。那他本身自己呢，怕死，所以他怕死了以后要下地狱，所以他本身会重新去受洗，目的就是因为信主可以得到赦免，他的理念就在这儿。那我去跟他聊的时候，你要了解，跟这种人聊的时候，你要从关怀，我从关怀他的儿子，关怀他老婆，哦，要怎么样去帮他，然后去柔软他的这个黄心，他的心黄啊，然后柔软他的之后慢慢聊，他带我到他的社黄，你知道他在看什么？他既然受洗了，既然信仰基督了，他本身所看的叫做西藏度亡经，他在研究死了以后要怎么办，对不对？他看什么？圣严法师的这个口袋书，他的社房里面就是这个。他最后跟我提了一句话，他说 人生如果能够重新来过，我要好好读书。是因为他这一句话让我想到，人不是圣贤，什么人不会做错，对不对？知错必改，善莫大焉，哦，所以我才因为这样子的启发了我去
在我们净化社会文教基金会的向下，我就成立了那个叫做普贤慈海家园，收容的小孩是10岁到18岁，来源那个小孩的来源两方面，一个是他犯罪，那个违罪被法官判3年半以下，法官觉得这个小孩子的可受性高，裁定他安置，因为到监狱去恐怕染得更坏，所以安置，所以我们叫做少年安置机构，等于就是没有公权力的少年监狱一样的。这种工作谁做？没有人愿意做。我们也是秉持的一个，人家不做我来做，因为我自己的智慧不够，我自己的这个能力不足，对不对？福德力呢又薄，我不像我们福钱呐、啊，人家福报齐全的、啊，这个做什么事情都能成就的，所以我们不能成就没关系，最少我们不要看清自己，我能做的我就做，这是一类。第二类是什么？父母双亡，或者是父亲死掉，妈妈犯罪被关，小孩子被社会局收管，他送来安置。所以我们收的小孩就是这两类，因为这些小孩你不关心他，流浪在社会，他很快成为会被吸收，变成是犯罪的根源。哦，所以，这个就是社会关怀，我们都秉持的什么？秉持的就是佛法的慈悲为怀的理念。然后你要知道，我们有些参与的企业界的朋友，有些活动他就告诉我说，师父我出钱就好，你不要叫我去，你听懂吗？他出钱就好了，他不参与啊。为什么？因为关心的就是吸毒者。你看看我们全国的监狱，每天所羁押的人犯在63000人的上下起跳，今天放出来几十个，明天可能收容几十个，所以在63000，而且我们本身现在目前感染艾滋的这个族群呢，以年轻的族群最多，吸毒的也是一样。那我们现在的年轻人，我们现在的大专生，连警察连军人都有人在吸毒，那我请问我们这个国家谁来维护呢？社会治安谁来维护呢？因为他们本身现在目前也都一样的这个毒品的沦陷，连为什么现在目前连校园也是变成是毒品流窜的地方？因为很简单，这个小孩子在外面游荡，没地方住，没饭吃，药头吸收他，我供你吃，供你住，我供你吸，变成是这些年轻人变成是药头的小弟，然后养他们一段时间，就叫他们说你们回到学校，你们回校学校。他回到学校真的要读书吗？不是。你也了解，小孩子看到这种在社会上滚过的都有一种英雄崇拜的那种心态啊，所以他们在学校里面变成什么？变成学生心目中的大哥，他就开始变成这个药头，在校园当中里面去今天要办这个毒趴，对不对？毒趴提供你们本身在家吸毒，完了之后当你本身上瘾了，你要再跟他要的时候，他就告诉你是要钱买的。所以年轻人不在吸毒，变成他本身要去偷要去抢。好，少女本身呢要偷要抢没得抢，到最后只有什么？沦落人肉市场。这整个的问题是非常严重的。 请问谁要去关心？我看到了问题了，我不能学鸵鸟，眼睛蒙起来我没看到，没问题。所以我所做的事，我完全给大家报告的是，我是一个佛陀的弟子，所谓生在佛在，生在法在，我本身所到的地方，我代表了佛陀。除了传法之外，看到的问题我们就想要去关怀。我的关怀除了解决当下的问题，就是希望这个问题不要蔓延。我前面跟大家说，我们学佛要认识何谓佛，要怎么学？要认识你是人，对不对？哦，你是人，所以佛是在人间来弘法，关心一切众生，所以我们学佛不能离开人间。你就算是奉行出世了脱生死的出世的观念，也还是在人间修行。哦，你本身自己要能够奉行的，有了智慧，断你自己的烦恼，了脱你的生死，但是你要成就佛道，他必须要奉行的就是社会关怀，就是展现你的慈悲。我能做的我就做。你看正杰，正杰，你们知道正杰吗？他到捷运上去杀的这个人，多少人恨他啊？实际一些委员开始就啊，净阳法师，我们去关心他，我们什么？他刚开始的时候，他是被高度管理的人患，所以到最后我去接触他的时候，我跟他聊了两次，他就被枪毙了，很遗憾的。连他最后写的那一张书法，对不对？那一张书法呢，我把它拿回来当做遗物，要准备说能够帮他诵经回向。土城看守所跑来说，师父，这是他最后的遗物，你不能带走。我说好吧，不能带走你就带回去吧。你看正杰他本身自己做到最后死了没有人收尸，连他本身最后要给他做关怀都障碍。所以我常常用正杰的例子来告示监狱当中里面的受刑人，一个人本身自己的生存不要作践自己，做到最后你生连死都没有葬身之地。那正杰他是什么？他是一个高级知识分子，但是他心中的阴影就是他小孩子的时候曾经被人家霸凌，他被霸凌之后呢，他那个阴影没有消除掉，他一直放在心里。等到呢他那个因缘成熟了，他只是很单纯的觉得说，这个时候该是我反馈的时候，他的反馈就是去买一只移刀，那个叫做什么，那个生移刀，很利的生移刀，然后就到捷运上面去随便砍人。所以你真正了解正杰本身也是被害人，对不对？他是被霸凌之后，他这个阴影没有得到的这个消除之后，最后他的反射出来就是这个行为。我跟他聊了第一次，聊了第二次，我那天早上再去的时候他已经被执行掉了。好，你看我在土城看守所辅导刘焕荣4年半，辅导杨双武，对不对？杨双武辅导他4年。一个刘焕荣在校二，杨双武在校一， 你知道刘焕荣他本身脱逃出去到菲律宾去的时候，那个陈南光的灭门血案，那个整个的过程都是非常惨的，非常残忍的。哦，那么陈南光，你们要知道，他本来也是一个侨领，有钱，但是呢，有钱呢、啊，就是你有钱的傲慢，你有钱，你这个用不正当的手段去吃别人，最后人家本身呢要这个伤害你，所以他们本身的很多的黑道就会在他家。刘焕荣说我在场，但是人不是我杀的。最后他跟法官讲，如果你们连这个案都要推到我身上，那没关系，你就推吧。他自己讲，我承认在我身上的背负四条命、哦、背负四条命。第一条是什么？同样是那个谢柱谢涵、那个谢涵本来是他的玩伴的，年轻的玩伴，但是谢涵的这个人呢心态不对，因为他本身啊从跟刘焕荣从台中北上，他先到哪呢？他先到桃园去亲近那个黑道教父，他去亲近他，结果在他本身自己的赌场里面输了 一大笔的钱，他身边的小弟要来跟他收款，结果呢他跟他讲说，我们都是老大身边 的弟兄，你也不要讲话这么绝嘛。他说什么都一样，欠钱还钱，你不还钱我就挑你的后脚跟。所以他很火，他就直接从桃园跑到台北来找刘焕荣。他找刘焕荣的目的是希望他能够去杀这个帮他这个报仇。结果他到台北，刘焕荣他身边的这小弟，从他的小弟知道说刘焕荣他这个人非常讲义气，帮这个企业界的人排解问题，人家来捧他的场，输了1亿2000万，对不对？正好拿了支票送过来给刘焕荣，结果他听到了1亿2000万之后，他眼睛亮了，眼睛亮了，跟他身边的小弟说，哎，我们应该怎么做、哦、那么怎么做呢？这个1亿2000万我们大家应该平分，你来找刘焕荣，结果你又来怂恿他身边的小弟，要他身边的小弟见利忘义，要来这个反刘焕荣。刘焕荣讲义气，他身边的小弟对他是这个死心塌地的，就把这个事情跟刘焕荣。刘焕荣很火，我帮你，你来求我，你既然分化我，所以就把他压起来，压起来呢就打他，结果他是见小灯受气。所以因为这样的情况下，刘焕荣失手枪拿的砰就跟他打死了，打死了之后呢就用袋子把他装的，把他埋到这个九弯十八拐。这个是他本身的第一个事情的发生、哦、那刘焕荣呢他本身自己面对的法官，他就跟法官说，我杀的都不是善类。但是他这个王铁生法官呢、啊，跟他讲，不是善类也不可以私下这个去处理，你要交给公权力去处理。所以他被判死刑。最后呢，法官跟他谈完了之后，了解到刘焕荣的想法之后，你知道那个法官最后跟他改判什么？无期徒刑。所以他很高兴，他就打电话跟陈其礼讲说，老大、哦、我死刑撤销变 无期徒刑。但是业力转不掉，就是转不掉，他本身被改判无期之后，检察官又跟他上诉，又回到最高，最高的时候又把他发回，又重新改判，又是死刑。 所以刘焕荣，你知道刘焕荣，我在土城看守所辅导他这段时间里头，你知道他为监狱做多少的事，他的故事有太多了。他本身台湾的女朋友，他日本的女朋友来看他，他不见。我问刘焕荣说，为什么你的女朋友来看你，你都不见？他只淡淡的回我说，我既然不能成就给，不能给人幸福，我就不要害他，对不对？长痛不如短痛，哦，要两个一起痛苦，不如我自己痛苦。他的不见是他自己痛苦，要对方死的心，对不对？要去改嫁，不要再死心大地爱着他。你知道刘焕荣，他的不见，他的无情，死有情。然后呢，他本身有一段时间呢，他生病，住在病舍。这个病舍里面呢，关了很多都是什么？神经病发作的时候，把老婆杀了，把儿子杀了，给父母杀了，那么被收押在里头的。哦，刘焕荣的病舍的对面有一个，哈，那个严重到哈，很会吃，很会拉，拉了之后呢，在整个的社房只有他一个人住，对不对？为什么？因为他实在太会拉，拉到最后呢，他的攻击性很强，然后他本身一天到晚就自己玩自己拉的东西，哦，自己吃，自己玩，自己抹，哦，然后自己丢，哦，那个整个他那个色黄呢的味道蔓延到整个他那一个房间的这个的味道蔓延到整个色黄。刘焕荣住在他的对面，每天受到他本身的这种他创造的香味，这个受不了了之后，他跟主管说，我来处理。那主管也没办法呀，当然说好。好，你知道他准备了一条毛毯，对不对？一个水桶，一个白这个是什么什么什么明星花露水，然后一个刷子，哦，两个刷子，一个刷地板的，一个是刷身体的，不，那个两短的，一个长的了哈，哦，然后一个是什么？那个我们有一个白什么的洗衣粉呐，啊，哦，白兰洗衣粉，啊，哦，然后提完提了水，好，哦，请主管呢把门轻轻打开，他轻轻的走进去，这个嫌犯呢，他本身整个的房间到处丢了都是他拉的东西，而且那个虫呢爬来爬去，爬来爬去，哦，刘焕荣还要 很小心的不要去踩到，嘿，那么这个人已经意识到有人进来了，刘焕荣快步的过去，用毛毯一包把他，用毛毯把他捆住，让他本身，哦，他挣扎，他因为他攻击人嘛，所以他让他没有办法挣扎，没有办法挣扎的时候，他就把他绑着，然后呢，这个白兰洗衣粉放到这个水桶里面搅一搅，水瓢摇了就往他头上冲，哦，冲。用这个洗衣水呢开始，然后那个刷子开始，因为他从来没有洗澡嘛，对不对？然后自己玩他自己拉的东西呢，整个的身体臭得不得了，开始帮他刷。好，帮他刷的时候呢，他本来一直挣扎，然后看他帮他刷的时候，他慢慢不挣扎了。为什么不挣扎了？因为他知道他在帮他洗澡。洗完澡了之后，帮他整个刷完了，这个毯子也拿开了，他都不动了。刘焕荣开始叫人家拿水过来，开始从他本身的厕所已经满出来，整个虫，对不对？先冲掉，然后呢， 整个洗洗洗洗，整个冲水，整个冲完了之后，最后的一道就是那一罐明心花露水，好、哦，开始洒净，好、哦，用明心花露水的味道去压他创造的味道，你们听懂吗？刘焕荣搞到最后，他累死了，累死了，他回到他的社房去躺着睡觉。你知道他躺着休息的时候，既然他可以跑出来跟人家说：“嘘，不要吵，刘哥在睡觉。”让刘焕荣觉得说：“哎，奇怪，神经病，会讲刘哥在睡觉。”所以从这样的当中里面，他就去研究，哦，原来精神病患不是整天在生病，他在生病的时候，精神错乱的时候，他就精神错乱，对不对？精神不错乱的时候，他跟一般的人是一样的，只是因为他本身有这个病，所以大家都叫他神经病，所以你叫他神经病，他是很火的。当中里面有一位啊，有一位呢，哎，这个杂役啊，也是精神病，哎，这个杂役啊，他去分这个圆珠笔啊，那分到另外一个社房的时候，看到那个人分外眼红，为什么？他手上拿了一把的那个圆珠笔，开始对他攻击，哇，被攻击的人开始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刘焕荣听到了之后，拿了那个毛毯就冲过去。那一个精神病患看到刘焕荣就哭了，就把那个手上的这个圆珠笔丢下就哭了，啊，他骂我神经病啊，哦，所以刘焕荣从这当中里面观察到说，精神病患是可以关怀的，因为他帮他洗澡的那一个，有一次刘焕荣的小弟来探监来面会的时候，送他一件衣服，刘焕荣把他穿在身上，对不对？他们有时候给他烟，他在抽烟，你知道他这个老大洗完澡之后呢，有啊，三不五时就来找刘焕荣说：“刘哥，这衣服我要。”他看到他的衣服漂亮，他要，刘焕荣偷起来说：“来来来，给你给你，啊、哦、啊，就给他。”哎，看他在抽烟，他就刘哥，我要抽，好给他，他也不会抽啊，他就只咸在嘴上面，就站在那个地方。所以刘焕荣从这个整个的过程当中里面，他就讲到说，我自己过去不对，我知道。如果政府能够原谅我，让我有重新回归社会的机会，我要帮社会解决问题。所以他自己发愿，他要如果他能够重新面对社会，他要开收精神病的收容中心。他说他要、哎、他知道怎么样去照顾他们，因为那段时间他这样观察，他已经知道说怎么样。所以你要了解刘焕荣，他虽然是号称竹联帮的冷面杀手，那个人也是绝顶的聪明，他很冷静，他很讲义气，他本身很善于观察。时间到了是吧？
超过了。
哦，超过了。哦，这样啊。
哦，
啊，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哦，那其他的我们就不说了哈。这个，这个我就说了，我写了一堆呢，但是我自己也没时间。啊，您请说。福田，福田的思想，对，这个福田呢，我们有所谓的敬田、悲田，啊、哦、啊，这个敬田、福田、悲田，的不同，对了，恩田，所以啊，这个其实因为我参与的多，哦，所以呢， 你看我们当时为了要这个对抗这个一贯道的时候啊，我们那时候跟弘印法师就成立那个这个正法轮弘法团，那这个都很好玩的啦哈，那么很好玩呢，就是没时间了，或者带你们一起去玩哈，那我到监狱里面去从事教化工作，教化到最后连典狱长有事情也要拜托我，他们里面的主管有事也要拜托我，受刑人有事也要拜托我，你知道那个谁啊，那个卓长仁啊，卓长仁你们也知道，这个反攻义士，他本身自己呢，最后他被服刑之前，我收到他的信，他就给我的信就说，这个世间唯一关怀我的人就是你，唯一关怀我的人就是你，我已经决定放弃了，如果我在台湾没有亲人，对不对？但是我唯一的亲人就是我老婆跟我的子女，等到如果我死了之后有机会，希望你能够帮我平反。你听懂这话意思吗？人之将死，其言也善。他期待我有机会能够帮他平反，代表刘焕荣啊，这个卓长仁，他本身他就讲，国泰医院的副院长的儿子是来跟他借钱，怎么会变成是最后是他去杀他呢？但是他怎么样叫天天不灵，叫地地不应，到最后他还是他认为说，如果我是反攻义士，你要杀我，你就明的告诉我，让我死得明明白白，对不对？你用这样随便罗织一个罪名来把我给杀了，让我死得不瞑目，你听懂吗？所以这个我也这样子做过，那现在目前天道盟的三哥，他的故事也非常精彩的，但是没有时间讲给你听的。好了，好，我们今天就到这儿。
我们以热烈掌声谢谢净耀法师。好，大众请起立。
我们简单回向一下了哈。好了，请合掌来。南无常住十方佛。
南无常住十方佛。
南无常住十方法。
南无常住十方法。
南无常住十方身。
南无常住十方身。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众生无边誓愿度。
众生无边誓愿度。
烦恼无尽誓愿断。
烦恼无尽誓愿断。
法门无量誓愿学。
法门无量誓愿学。
佛道无上誓愿成。好，感恩大家哈。那，不好意思，这个社会关怀啊，我们要讲人家没有的，对不对？那么经典里面你们都听得太多了啊，所以这个，从所谓的这个慈悲为本也好，这个发菩提心也好，对不对？福田的观念也好，感恩的观念也好，这个你们就从经典都能够找得到的，对不对？那我刚后面讲的。那个就是我自己写的经典，那个是你读不到的，所以啊，这个，我，如果说我能够让我有机会慢慢去思考，而把这些都能够把它记录下来的话呢，也真的是太多了。你光想想我付出在这一方面，监狱的教化、关心毒品的问题，那种个案实在是太多了，说不完。好，那希望呢也让大家能够知道，我们身为佛陀的弟子，我们做的工作，我们所依据的理念就是慈悲为怀的理念，这个就是菩萨行者呢，那么的这个应该履行的功课哦。希望我今天给大家的这个报告，那么能够对你多少有一点启迪的作用了哈，那。只要你能够有用，我就对你有贡献，就代表我有存在的价值。好，感恩大家，谢谢大家。
谢谢。向佛陀圣像行三问讯礼，一问讯。再问讯。三问讯。礼谢法师，向法师问讯。 师。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请大家先就坐，我们听我的布达。我们先恭送法师。好，请居士们先坐下，法师可以先离席。我们的用餐地点是在地下一楼，那其实两边都有电梯，如果不方便走楼。